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第六期门徒课程分辨异端，今天我们是第十一课。基本上主要的一些从19世纪以来的出现的异端呢，我们都大概都讲过了。那虽然呢他们的这个内容呢不一样，但是我想基本的一些错谬都有他的同样的精神啊。所以呢我相信我们了解的这些异端之后，虽然层出不穷，但是呢八九不离十，大概就有那些问题。最主要我们要把我们的基要的真理要站立得稳哈，成为我们的一个根基哈。那么今天呢还有下一课呢，我们要来谈一谈跟我们比较相近关系的。那这一课我们要谈一下所谓的极端，它不是异端，因为它基本上是跟我们的这个信仰的那个主要原则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基要的这个真理上面呢有一些所谓的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的一种偏激或者是偏执的一种主张，本来它不是那么的绝对化的事情，它可能是一个细节问题，然后呢会有一些所谓的文化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历史性哈。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就会抓住一点然后去追求它，以至于因为这种偏执呢，以至于呢使得我们的主要的这个真理的这个焦点呢也会偏差，就等于说会避重就轻。在这里我取了两个经节，一个是罗马书第14章13节，这里提到所以我们不可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意思是说呢，当我们有一种个人的一种主观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去批评对方。那当我们批评对方的时候，基本上是说以我为主，你错了或者你不够。那这样的话给对方好像放下一个绊脚跌人之物，好像让他绊倒一样啊。对方不见得是同意你的，但是呢他会产生一种混乱，或者产生一种，因为如果你有论断他的话也会使他有一些保护。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种极端性的一种偏执性的主张呢，会带给教会不但会混乱，而且呢有时候会产生分裂。第二个经节，加拉太书第4章第9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我们所相信的是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所遵从的是神的话语，66卷圣言。这里提到说我们都已经认识了这一位尊荣创造者，而且是舍命救我们的救主，怎么还会要回到去那些非常孱弱，好像有点道理，可是呢并不是那么的重要的一些小学问，一些根本就是不足让我们来执着的追求的。我们情愿这样，到最后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奴仆。真理，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就得到自由，可是如果我们脱出了真理的轨道，我们会被辖制。对于这个偏执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呢，或许我用这样的例子来做一个解释哈。就像我们吃东西这个胃口那个里面那个调味哈，轻重像咸啊甜啊，基本上是或者是辣啦，是人的一种喜好哈。那如果我们处于一个比较温性的或中间性的平衡性的话一点咸一点甜或一点辣，我们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人呢，他偏偏就会有一种喜欢特别辣、特别咸、特别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类似这样哈。然后这样的一个喜欢重味的这样的人的胃口呢，其实你会发现呢，他越吃越咸，越吃越甜，到后来本来可能去年认为说甜的，今年可能都不够了，还要再加甜度，咸也不够了，辣也不够了，就好像有点越偏越偏差了。好，所以呢，当我们去追求那些不重要的、不是绝对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奴仆，就会被辖制。那我们用一点现在的情况来说，像我们都是提到说现身说法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灵恩运动。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偏执极端，基本上就是针对灵跟恩的追求跟运动。异端大概都是在19世纪当中产生的，最新就是最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那后来就大概四五十的一个，或者是比较距离比较远了。然后来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启动了一些所谓的极端。这个极端呢，比如说像追求一定要讲方言，追求神医，就我相信的是神的医治，有神的医治我就认为才有神，还有说预言，很多人认为他们有被神赋予他们说预言的恩赐，所以呢他们就会对人说预言，就好像在告诉这个人以后会怎么样或者是这个事情会不会怎么样，有点类似我们讲的这个算命一样然后禁欲主义，就是当然我们要舍己，我们有时候也禁食祷告，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进入这种禁欲的欲望的欲主义。当我们讲到主义的时候，就是已经从一种主张变成一种宣扬性、扩大性的一种教义了。上次我们提到天主教的时候，其实天主教呢，事实上是介于极端跟异端之间。我们说过，他们所信的基本的这个要义是一样的，可是就有很多是加的、是偏的，而且是强解的。那这个禁欲主义就像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好像我们要去除人的本能的，不管是色欲啦，或者要过琴谱的生活啦，琴谱是对的但是当我们刻意的去攻克己身然后我们就会靠着自己，我们就不是靠着恩典。那禁欲主义认为说呢，我如果多一点的刻苦，我多一少一点的欲望，那我就成为越成功的基督徒。禁欲主义这个就是一个成为一个主义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基本上这个极端呢，是从一种主张就扩大成一种主义、一种定论。到本来就像我们在讲这个进化论，就其实本身是一个主张而已也不是一个学说，可是就变成被大家把它公认了，把它接纳成一种定义了。那这个禁欲主义就是这样子，就到后来变成说我们要靠着禁欲来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要舍己，我们有禁食，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没有错，但是绝不是靠自己。现在也有一种所谓的成功神学，因为神主耶稣应许他来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那么他强调的是现世在地上你就可以成功过日子，你就可以有丰盛富裕的这样的人生，只是因为呢我们没有去要。等一下我们再讲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有对于圣经的解释呢是独出一格的。还有一种教会叫做恩典的教会，只讲恩典不用悔改，耶稣都已经帮我们做成了，其他都免了，而且所有的一切都在恩典之下，我们可以放心的等着上天堂。 这个是一种恩典，我们强调其实都是恩典，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是一个好像说就只有他，他是个全备性的、全面性的恩典，加上相信神的恩，我们的信，而且这个信是继续不断的信。如果我们知道这原文的话，我们知道说那个信本身是有进行式的，每一天不断的因信称义，那个信是继续的，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所以保罗才会说，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我所信的道。像刚才我所举例的这些呢，基本上呢都是属于偏执极端的这种方向。那这些呢都会产生一些偏差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先来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偏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第一个条件就是人很容易偏颇，人很容易有一种不平衡。当我们说这个重要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会按着自己的主张把这个重要的又加上另外一个什么来强调它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我现在举几个我们的绝对真理啊，什么叫绝对真理？就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不可加不可减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进神的国人，见神的国的人，就是要从水和圣灵而生。这个是谈到圣灵。刚才我提到这些基本上的极端呢，都跟圣灵、跟灵，还有跟恩有关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好，这个都是绝对真理，然后就不能加不能减的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章，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等于说你得救蒙神喜悦就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不用再加其他的方法，就是只有信。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不但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且呢他是跟神寻求的人，等于说他跟神之间是有连结关系，是有对话关系，是有依靠关系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提到，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这里也是一个绝对的独一的条件。什么条件呢？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我们要见主的面，我们在等候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一个圣洁的全貌。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告诉我们，第五章说我们的灵魂体都到个地步就没有瑕疵，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那照我们的他为我们成全的。所以这里叫做独一绝对的真理，没有重生不能见，不能进神的国，没有信不能得救，不能讨神的喜悦，信耶稣哈。然后呢，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这个是绝对真理。那什么叫极端呢？极端就是把这个绝对真理再加上什么，再有一点自己的各自的所谓的灵解，就是用灵意来解释圣经。好，那这个灵意来解释圣经就产生什么强解，就是勉强的把它解释成这样子。因为如果是整个是统一性，那个绝对性的话，大家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异议。那这个极端性的这个主张呢，就会把一般大家解释的一定要把它强转成 他们的看法。刚才讲的绝对独一的真理，就说只有他，没有再别的。可是 这里呢，就会有另外的加解，加强也好，或者是加上去的解释。那当我们用灵解，等于说呢，当我用灵解来解释一个经义的时候，一个圣经的意义的时候，我用我的想法，然后呢，当那个人没有想到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说，你看我比较有圣灵，我比较能参透，你没有。所以通常这些有这种比较偏执的主张的人呢，他们成为一种定义，一种主义的时候呢，就后来就把它变成一个教义了。基本上我们的教义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使徒信经，相信全能创造的主，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从童女而生，然后他到世上为我们死，然后复活升天要再来。我们相信圣灵，而且我们相信教会普世的相通的这个肢体的相通，这是绝对真理。但是呢，他们会在这个绝对真理上面呢，再加上一些他们认为没有不行的，不是圣经讲的，是他们认为。那在这里呢，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彼得说第一要紧的，彼得在他年纪大的时候写这前后书的时候呢，他那个语词的恳切确定，就像一个老爸爸一样盯着我们。他说我们这些还没有看过主能够信他的人是多有福气，多么喜乐。他说第一要紧的，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基本上我所谓的极端或者是偏执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就是属于从思意出来的一种主张。那问题在哪里呢？把不是绝对的事情把它弄成绝对化。比如说刚开始我的这个主题经节提到说，不要彼此论断，不要给弟兄加一些半碟的事情。好，那你在提什么呢？在提说到底祭拜偶像的食物能不能吃，到底主日是要守安息日还是要守耶稣复活的日子。那这个事情呢，保罗说这个不是我们的基本教义，这些是一个从以前发展到现在，那我们守住了那个细节，怎么守都不会干涉到我们得救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绝对条件。可是有些人呢，就对这个很重视，就有点像好像一种舍本逐末一样，重要的呢没有放很多心思，却在这些自己的一些感受想法下面呢大做文章。他们就去论断了，哎呀，你不可以吃这个，圣经说不可以拜偶像，你怎么可以吃拜偶像的食物呢？就把它做一个解释。所以刚才我说会有灵解，会有强解，会有加上去的解释，到后来就变成偏颇的一种解释，一种解经方式。到那个时候就已经避重就轻，舍本逐末了。所以呢，彼得盯着我们最要紧的，不要按着思意解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哎呀，这感动只有我，你看你们都没有看到，只有我。好，事实上有时候圣灵会借着我们那个时候的景况让我们有光看到，可是并不代表就只有你有，是新的，都是在圣经里面的启示里面，而不是新的。只是我们到一个地步，那个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心已经接受了光。我有这个经验，就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圣经的课的时候，或讲一些真理的信息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好像感觉大家都听不太了解，可是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曾经听过这个信息的人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发现 我明白了，这个圣经，我说不是很久以前就跟你讲过吗？现在才明白吗？这个是一个成熟度的问题，这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接不接受光的问题，而不是每一次你有一个新的感动，你就认为只有你有，别人都没有。其实那感动你的灵，感动写圣经的啊这些作者的灵，也一样的在启发我们，在感动我们。那我们的虽然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所得到的一些神的话语的亮光呢，有时候重点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所得着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动力，还有圣灵的这个主权是一样的，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有人格的三位一体的圣灵的神，他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所以有时候会想起这个，有时候会想起那个，有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有比较钝啊，有时候比较我们说耳朵痒或者心里比较钝。所以呢，不是每一次你有一个新的看见，好像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然后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你的重点。等于说呢，私意，我们要避免用私意来解说。所谓的偏执的极端，我刚才说过，它基本上是同样的教义，可是因为有一种自己的强调主张，就变成了形成了，因为一直继续的执着下去，变成一种主义。一有主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群人，然后呢，就是大家刚好就是跟你认同的人，大家就一起来推动，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运动。那么所谓的运动，就是会有动力的。这个所谓的极端的这个运动呢，这些所谓的灵跟恩的这个运动呢，波及到基督教各个教派。因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的教会的啊，这个传真理的啊，传递真理的啊，这个焦点呢，一直在强调所谓的我们信的圣父圣子哈。我们信圣灵，我们也强调，但是呢，可能就有时候就比较没有去触及到，比如说我们应该被圣灵充满，我们应该结圣灵的果子，我们有圣灵的恩赐就会彰显出来，就要彼此服侍，可能有时候这个方面是一个弱点，刚好就有这一波可能很渴慕，然后看到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恩赐的这些表达表现哈，表彰，就很羡慕，感觉好像为什么自己信得死气沉沉的呢？为什么教会里面人都是不冷不热呢？因为就是没有圣灵，就开始就去寻找，想要让自己热络起来。一寻找的时候就过头了，就主张什么？主张说我们要追求灵，圣灵的恩赐，这个是重点了。好，保罗也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最重要的要追求什么？要追求爱。当保罗讲了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的时候，他讲到有人蒙了智慧的言语，有人有知识的言语，有人有医病的恩赐，有人有信心的恩赐，有人可以分辨诸灵，有一个人可以讲方言行异能哈。然后啊，罗马书也提到说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安慰勉励的恩赐。所以这些呢，不同的恩赐是从圣灵各凭他的意思给个人的，给教会里面的人的。那么我们是有这些恩赐没有错，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我要告诉你最妙的道，最重要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爱。爱是所有这些恩赐的好像一条很漂亮的一个彩带，把它绑在一起，缎带把它绑成一朵很漂亮的花一样，把恩赐整个绑在一起。如果没有爱，跟你说前书十三章，如果没有爱，再怎么有能力，再能够怎么样热心的去救济穷人，都是没有用的，在神眼中都是空的。但是呢，这个灵恩的追求呢，就是重点放在恩赐上面。首先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就绝对性的，其实 到了这个灵恩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放掉，就好像淡化了那个绝对性的，比如说像重生，要有信靠的心，好，人要信靠神，要为了信心打美好的仗，人要追求圣洁，追求和睦，圣洁就会追求和睦，好，那这些呢反而不主张了，主张什么？反而不强调了，反而主张什么？我们要追求灵恩。那追求灵恩的时候，灵恩圣灵的恩赐，这个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人所表达出来的就不太符合圣经了。比如说追求灵恩的人呢，通常不太在意圣经圣言的遵守，追求灵恩的人呢，会以灵恩有圣灵的恩赐的表达来肯定自己的信心，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有时候还是会骄傲。那追求灵恩的人呢，很注重现象眼见。刚才我提过，基本上极端，这个极端性的啊，这种偏左偏执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哈，一种运动呢，是他到一个地步呢，他是会啊避重就轻，就是说他们会把那个细节拿来强调，然后把不是绝对的变成绝对的，而且呢，他会有一种动力，会吹到教会里面去，影响一些没有根基的人，或者说影响一些不晓得要追求什么的人，突然间看到很多很神奇的事情，自己以前都不知道的。哎，我们牧师怎么从来不讲这个圣灵充满，会讲方言什么这些的？然后呢？因为人很需要看得见，当他能够看得见一些现象的时候，让他感觉哈、啊，感觉上好像更肯定。其实呢，他们就好像每次都要充电一样，那个肯定是在那种外显的这个表象的时候就肯定。平常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接触过一些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个上上下下情绪的波动是很大的。情绪高昂的时候非常高昂，可能是你没有经历过的，可是当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好像就忘了，就好像就没有以前那个热度了、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很情绪化，凭感觉，然后呢看表象、啊、然后呢注重这个神迹、啊、刚才我提过、啊、这个灵恩的追求呢，就像追求方言，追求神医，追求说预言的恩赐之后呢，就对谁发表啊？这个人以后会怎么样？好，我曾经有一个认识一个很卓越的弟兄，是科学家，但是因为曾经接受过两个对他发预言的两个啊所谓的现在的先知哈、啊，一个告诉他他就像摩西，一个说他会成为这个以利亚。也因为这样子呢，他的整个跟教会肢体的连结就越来越产生问题，因为他相信那个话，就好像他就认为说我应该就是当摩西，我就应该是当以利亚，所以到这个地步呢，现在呢基本上他是没有参与教会的，就自己在家，然后对着自己的家人来讲道，他还是一样讲圣经，还是相信圣经，可是他走到一个很极端的地步，因为圣经说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们不能停止跟肢体的连结，这个对我们教会是很重要的。所以比如说像啊这些我提到的，就是禁欲主义啦，成功富裕啦，就好像你认为耶稣要给我们这个丰富丰盛的生命，就是在今世就很成功，然后就很有财富，好啊，这些呢都是一个很直这个这偏执的一些主张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个不是就是很一个细节事情变成一个大题，慢慢就岔出去了，然后注重神迹。耶稣亲自说过哈，因为他们要求神迹的时候，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 给他们看了。我们都知道神迹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信心稳固，如果神迹可以让我们的信心稳固的话，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所有的神迹应该就会帮助他们更信靠神。如果神迹是帮助我们相信神的话，可以说触动我们，但是如果说帮助我们更依靠神的话，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不会说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以基本上这种灵恩的追求是注重眼见，而且注重神奇的迹象。好，请我们注意，他要的不是神的工作，他要的是一个恩赐的表彰，一个神奇的能力。请我们注意，在摩西面对跟这个法老王交手的时候，他把杖变成蛇，他们的术士也能这样做。所以在基本上在撒旦的这个恶势力里面呢，这些人呢靠着恶势力也可以做一些神奇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跟着神奇来起起伏伏的话，那我们其实要小心。耶稣说，你们想看神迹吗？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意思是什么？像自己一样，那时候他还没有被钉死，但他用约拿来做一个隐喻，三天在鱼肚子里面然后又活过来，就是在指他自己以后死后复活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追求灵恩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里面的内容呢它是始于一种复制性的，他不会自己跟你讲一个他自己的自己创建的，但是他会跟你提一下说圣经是这样，有这样的事情，就把它复制过来，而且把它发扬光大，又更创意，又加上去，然后按几义来解释。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好，比如说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产生诞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圣灵的这个降临，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非常非常神奇的哈。然后呢就有一些现象，然后就所谓的说方言，对不对？然后有各种看得见体会得到的。那么这个灵恩的追求就是什么呢？说我们要跟过去的历史一样重复那种经验，不但要重复，就好像去拷贝它一样，而且呢我们还有更大的创新，因为耶稣说以后呢你们做的是比我更大。所以这个灵恩的基本上的一个追求呢，是注重过去历史上拿来做现在的经验，追求这种经验。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样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好，这里是提到规条，刚才我提到有禁欲，就是类似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好像你不可以，你做到不可以的时候你就一百分了，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法利赛人守十诫一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然后我都有守，但是问题是就像耶稣对那个年轻的副官提到，就完全提后面从这个孝顺父母开始，但是前面跟神的关系呢，前面跟神的关系是从心里面很诚挚发出来的。我们能不能只拜神一个而不拜没有其他的追求跟偶像？我们有没有很尊神的名为圣，不妄称他的名字？有时候我们一点点的想法对于神的不解埋怨，或者是对于神的名字的妄用有时候我们会跟批评对方说，你看圣经神这样讲，就好像我们在代替神责备对方一样。那我们这样的时候，对于这个十诫的诫命呢，很容易 就会触犯到。神是很公义的，他是很严格的，就是说他如果这样定，就表示是百分之百，没有99分的。所以来当我们讲到说十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从一开始颁十诫到耶稣，一直到他才成全的律法，没有人可以守住律法。可是偏偏法利赛人呢，就对于自己的这个所守的这些规条，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都守了，觉得很有把握，把这个算为自己的义。那么这个后面怎么讲呢？他说守了这规条呢，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好像你都懂，好像你很有能力，好像你很有学问，然后呢却会转成用私意来敬拜，用自己的意思来敬拜。你看为什么法利赛人百般的要抓耶稣的这个把柄？因为他用他们死守的律法来抓这个神的儿子的行为，像守安息日百般的，他医治人也要抓他把柄，门徒们掐麦穗也要抓他把柄。耶稣说你们都不懂得神的心，因为安息日是为神设立的，而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但是他们呢却变成了用守律法规条来成为自己的义。所以呢在这里说私义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等于说这个极端性的这种主张呢，会做一些没有功效的事情，而且会把自己牵制在这些所谓的规条里面，你一定要有这样子才这样子。你们看到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的经历生平，神跟他们跟每一个人历史上面的这些先贤他们的接触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特性，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名字，而且呢就这么一生，而且都是很特别的。所以神对待每一个人呢基本原则一样，我们要信靠他。但是我们的表现，我们的特性跟神的关系不是人可以去论断的，也不是等于是一个统一性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呢，如果你用这个一个规条的话，用这个规定的话，用你的标准的话，那是没有功效的。所以这个极端性的事情呢，注重个人的经验，还有注重自己创立的方法，除了圣经以外加上去，对于圣经的解释用人的感觉的，或者是自己的主观的灵解加解偏解，到一个地步呢就已经歪斜了。那么最后呢我要提到的是，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没有对准我们的焦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所跟从的主耶稣。我一直强调我们不跟人异端的部分常常会有一个很强的领袖，极端的部分会有一个我们觉得好像很新奇的一个主张，好像我们教会怎么没有呢？但是你要小心，一种新奇的东西我们了解它，有些或许是一个对我们的意识个增长我们的见识，或者是帮助我们成长，没有错不是都是错的有时候一个人的新的学习，但是我说过不能把一个人的经验当作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子。所以我在这里有三个小提醒让我们自己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些追求恩赐的人只追求恩赐呢，而对于这个赐恩者反而搁在旁边呢？为什么他们那么注重恩赐的这种看得见的东西呢？因为他们误把恩赐当作是恩典，恩典是没有条件的，恩赐是要用功夫的，是要奉献，是要下功夫的，恩赐不是恩典。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领受的不是恩赐，恩赐是圣灵按着他的旨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服侍教会， 恩典是神白白的给我们，是他主动的，不是我们要才有，他主动的给我们。第二个，生命的果效不是果子，果效是看得见的，就像那个树上的果子，颜色看得见，它的形状看得见，可是它里面的这个果子，果子里面的内涵呢，是圣灵才可以结得出来。刚才我提过，追求这个灵恩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呢，常常会用圣经过去的历史要把它做一个重新的翻覆，好像把它完全照单，然后就把它再拷贝一份一样。好，那你要知道，当我们拷贝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有可能是不精确的，因为当时候跟现时候有圣灵的降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同在。好，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要用这种拷贝性的，我们知道连撒旦也会拷贝，你知道吗？好，我听到一个牧师这样讲，我觉得很有道理。什么你都可以拷贝，你可以唱一首诗歌唱得很好听，但是你不一定要有一个有诗歌里面内涵的那种生命来唱，因为你用你的恩赐来唱。你也可以把它讲一篇道讲得很好，很受人欢迎，很有道理，可是它不见得会有圣灵的工作去改变人，扎人的心。所以呢，我们注重的是圣灵生命的工作。至于这个拷贝，这个仿效的部分，就是模仿的部分呢，人是很容易做的，但是圣洁的生命是拷贝不出来的。圣洁的生命只有耶稣赦罪之后，他来成全我们，他可以更新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拷贝一个历史的事迹，拷贝人家的这个动作，拷贝别人的这个，比如说他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他怎么样进食，我们拷贝他的方法之后，我们要小心，因为恐怕我们那个内涵被魔鬼攻击。第三个，经验不是启示，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当作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启示。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体验很好，但是呢，我们要我们的确据在于神他自己的话语，而且放诸四海皆准的，不是只有我们或者只有我这个人才这样子。好，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就是所谓的极端。当然我提到这些目前的例子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的极端可以变成个人的主张，从个人的主张变成一种结党，有时候会这样子。比如说有时候呢，像现在的我们的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诗歌，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唱诗歌，有人呢，因为他的背景，他就很容易能够用那个现代的这种诗歌呢，比较感性的诗歌来敬拜神。有人就因为过去的那个经典性的这个过去的诗歌呢，里面很有内涵，也很习惯，因为这种主观意识呢，很容易就让我们有一种偏执的一种主观的一种主张。曾经有一个弟兄从外地到我们的教会，他来了几次之后，他就开始批评的是什么呢？这个教会唱的诗歌不属灵，这个教会的十字架摆在那里不对，太不尊敬了，这个教会圣餐用的材料一点都没有符合，类似这样子。那这个不就像圣经所提到的吗？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字句，而是经义。那当然有时候这个标准很难去拿捏，有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他说他有理，你说你有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是把焦点放在我们的父神， 我们所跟随的主耶稣身上，我们顺服圣灵的话，我相信一父一子一灵，我们会有一个合一的心。